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可以再次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我想在这美国这个时候呢，到处都是布置的圣诞灯唱着圣诞的歌曲尤其在 supermarket 里面，各大百货公司都已经很热闹了，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很兴奋很快乐的气氛对我们的基督徒来讲，在圣诞节前面的四个星期我们称为 Advent， 也就是我们说的后降期跟降临期。这个 Advent 意思就是要来的意思，将要来的意思。后降期是基督教里面新的一年的第一个周期，就是有四个星期，所以在这四个星期里面呢，我们就是预备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但是说要纪念主耶稣已经诞生，但是我们更要纪念主耶稣的再来。就像我们这边挂两个标题一样，这边写的是 The Lord is coming， 主即将再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期重要的在纪念着主第二次再来，当然我们是怀着欢喜的心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Advent 我刚刚说有四个星期今天呢是第二个星期，所以我用这张图片是说 Advent 第二个星期。这个十二星期里面有四根蜡烛插在一个花环上面这是一些传统的教会或者一些基督徒家庭他们会做的我们去年在 Nick 在这边讲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他们家有做这些的一个仪式这四根蜡烛每一个星期天，这四个星期天都 点燃一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里有两根已经点燃了，今天是第二个星期了。这四根蜡烛的第一根呢点燃的时候，就代表着说希望，因为我们的主即将要再来了。第二根蜡烛点亮的时候，就是要悔改。所以在这个礼拜时间，就是在谈重要的，在思考悔改这个一个主题今天我们的讲到，等一下呢也会着重在这一方面，悔改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的懊悔，就是真实的悔改。第三根蜡烛代表着喜乐，所以中间有一根蜡烛颜色不一样有时候是粉红的，有时候是红的，所以下礼拜会有这个蜡烛他们点上了这个红色的喜乐，主将要来。主来了就在第四个礼拜的时候，已经主日已经是圣诞节了，那是一个平安的表现。所以这四根蜡烛帮助我们在预备迎接主来的时候，圣诞节或者是在我们预备主将要来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是有意义的，不是只是随便摆上的这些蜡烛。不但在这个预备一些这个仪式上在一些天主教教会这些路德教会他们都有一系列的准备，除了装饰以外，还要准备着要读的经文，包括新约和旧约。今天在这些各教会里面，他们要读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上面，那我就来帮各位读这一段经文。马拉基书第三章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抵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人的茧，他必坐下炼银子，必炼尽利未人， 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这段经文谈到了主耶稣的诞生，这段经文也谈到了主耶稣将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是忽然的来到，是突然的来到，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主来的日子是耶和华施行审判的日子，所以主来的日子是预料不到的。刚才我们主席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的日子更靠近主来的日子。 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各种现象到处是地震各种天灾都出现了。我们不是说主就要来，但是我们是不是在预备着主即将要来的日子？各种现象已经有这样的发生。主就是那审判的主，他必要审判，因为主是烈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在这里讲到的利未人，利未人是神所拣选出来专门侍奉他的人。那我们现今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神要殿进的，我们出来侍奉他的。到那日主必炼我们像金银一样，看个人的工程如何。所以在这个庆祝即将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来迎接主了。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的时候，主，我们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欢喜的心。主，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引导我们的神，主，你更是拯救我们的神。主，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你这里的话语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更多像你，主，我们更多像你的纯洁圣洁。当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有着一个目标，主，我们愿意得到你自己成为我们的目标。求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这些事，也看到你自己的美好。祷告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基督徒的人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子民。基督徒的人生，我在这里把它用三段分出来。第一段就是因信称义，第二个就是分别为圣，第三段就是完全成圣。这三个时间点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说的，神在古时候，在过去就让拯救我们从大灾难中出来，神现在要继续拯救我们，神在将来也要拯救我们。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因信称义就是过去的拯救，那第二个是分别为圣，现在我们继续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神要在中间继续拯救我们。第三个就是完全成圣，完全的得到耶稣他自己。这边有几节经文，因信称义，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那里说，我们凭着的旨意，凭着耶稣基督的一次献上他的献上，我们就已经成圣了。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得到永生，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看我们不是在看我们自己，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覆盖的我们。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当神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圣洁的。所以在得救的时候，在我们信耶稣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成圣的地位。当然我们得到成圣的地位以后，我们不是就是说我们就要等着上天堂了，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世上活着，这世上和这世界上的污秽会继续影响我们，我们就要靠着神所赐的圣灵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让我们在生活上呢更能够得到，能够得胜。当然当我们继续在追求的时候，就像上礼拜海燕弟兄跟我们讲的，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我们上面来所赐的奖赏。向着标杆是向着我们的主耶稣跑去，我们必得，我们努力的奔跑，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靠着神帮助我们，神的圣灵扶持我们继续往圣洁的方向去，将来必得那奖赏，就是与神同在美好的那一刻，永远享受与神的同在与恩典。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相称，神是完全圣洁的，是无瑕疵的神。所以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朝着主耶稣基督目标去跑，因为主耶稣是无瑕疵的神。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在这中间阶段，得了拯救，拯救不是一点，拯救是连续性的，是一条线的，我们从拯救是一点开始一直走，神继续的在中间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得胜，直到我们见了天父的面。我们今天所着重的经文是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今天我们所读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神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上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思想，成圣的动力，还有成圣的真诚的悔改，以及敬畏神。我们首先来看成圣的动力，这节经文的首先就提到说，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动力就是神的应许。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又有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是在第六章第十七节十八节那里说的，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做起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分别，不要沾不洁的恶，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句话，这段经文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蒙神拣选出埃及，神要他们离开埃及国和埃及那拜偶像的异端 和异教的世界，离开，这就是我们分别为圣的基础。今天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所以我们同样蒙神的拣选，我们就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基督宝血所买赎而成为神的儿女，神就要视他儿女，赐给他过得胜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过出蒙神相称、蒙恩相称的见证。刚才也念到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只要我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恩相称，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神是完全的，无论我们是在何处的环境中，我们都要尊神为大，要按着神的应许啊，来看。他说要做我们的父，要做我们的神，要在我们中间居住啊，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荣耀。这个就成为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动力。神的应许从圣经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在这里我们直接看到神将来就是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与神一起同住。在这时过圣洁的生活，也让我们更能够体会神的心意。圣洁，过圣洁生活的第二点是说，我们都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一切的污秽。这两点就是讲到真诚的悔改，也就是在第十节里面说的，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就叫人死，以致得救在这里呢，不是讲我们再一次重生得救，而是在说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得胜。刚才我提到哥林多前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神过去拯救我们，神要现在拯救我们，现在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得胜。所以过成圣的生活的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一切的污秽。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信了主以后，但是呢，他们还是有着一些当时的一些风俗和习惯。那当时的教会呢，他们是拜偶像的崇拜，当时的风俗呢，甚至和妓女发生关系，因为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庙妓是他们礼仪庙里面的妓女是他们的 祭拜的一个礼仪之一。所以我们要保罗规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除去身体的污秽，就是说你们要离去那些不好的当时的风俗习惯，不要拜偶像。拜了偶像，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得到污秽，所以要在身体上得到洁净，也在灵魂上得到洁净。保罗在他们中间传福音，把真理教给他们，但是他们呢还是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有人懊悔了，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的参与那样的事情。那有些就不接受保罗的教训也不接受保罗使徒的身份和他的权柄，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去责备他们。保罗写给他们这封信，他们后来就悔改了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其他的经文可以看到。 所以悔改不是我们只有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而是在我们在世上生活时时常常要做的一些事情。悔改，我们看到这里他说依着神的意思的悔改，所生出的 后悔的懊悔，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的就是真实的悔改。依着神意思懊悔，这个懊悔在英文是 sorrowful， 是有忧愁又有忧伤的意思，就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做的不对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忧伤或忧愁，但是依着神的意思来懊悔。也想到当然保罗他就继续解释什么是这个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从这一节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忧愁是有两种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一个人悔改 就会得胜，就是在我们生活上面会得胜，因为保罗是写给这些基督徒的，他这里得救就是现今的得救，就是得胜，是没有遗憾的悔改。然而世俗的忧愁会叫我们导致死亡，也是没有得胜。从这节经文中我们看出来他所强调的是表示了人为了罪而显出忧愁，但是人为了罪显出忧愁，我说忧伤 sorrowful， 但不一定是悔改啊。忧愁呢，我们常常会想忧愁只是我说对不起啊，我对这件事情很不好呢，我跟别人说 I'm sorry， 但这个并没有带着悔改，只是把这件事情拖过去了，没有任何的行动。但是呢，如果我们说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我们就会有一些行动出来。所以只是说抱歉，我很对不起，那只是一个简单的忧愁啊，那不是神，不是一个真正的忧愁，不是一个真实的忧愁。那什么是真实的忧愁呢？什么是真实的悔改呢？那保罗继续在第七章第十一节那里说了，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出来了。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个解释他刚才讲了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来呢？我们又从这些结果就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真实的忧愁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和世俗的忧愁是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区别。在这里讲到自述，讲到殷勤，我们先想到说保罗他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这些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拒绝了保罗，对保罗没有任何的爱心了，因为他们不想听他的话，他们甚至讲保罗的坏话。但是保罗写了那一封信以后，他们开始有了一些不同的反应，他们开始欢迎，在想念保罗，在渴望保罗再到他们中间就是他们真的有了一个行动，他们过去的行为他们认为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重新得胜的生活。保罗在这里讲了七件事情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如果我们是真实的悔改，我们就会产生出殷勤来。殷勤这个字呢是有认真的意思，就是说想要很 努力的去做一些更正过去的错误，会有实际的行动来表示出来。一个人他有这样行动，他会表现出来说他现在所做的事和他以前做的事将是不一样的。他要重新的让人看到说他是一个可信任的，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接着呢是说自述，自述呢就是说要渴望清除自己的污秽。自述不是说我要企图想要叫原谅自己，而是说我们强烈的有一个愿望要除去自己的名声。当你有这个强烈的愿望的时候，你就会有前面的这个认真殷勤的态度来改善自己所犯的过错，而且是马上来做的这一件事情。和前面一样，我们就是要证实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自恨就是非常的愤慨的意思。那这个愤慨呢，不是说我对别人指责我的罪而感到愤怒，而是说对我自己所犯的罪感到愤慨。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啊？会让我心里烦，会让我感到不安，我会不高兴。自述呢，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不足而感到亏缺了神，得罪了神。所以自述不是说我们要愤怒，而是说对我犯的罪而感到愤怒，是对自己的一个自责。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走到下面这里，我们要开始重新的有一个过的生活。第四个他提到的恐惧，这个恐惧这个字呢，就表现出我们对所做的事情害怕它的结果，就想到说我应该有什么这样的行动。当我们想到五旬节的时候使徒们对那些来到耶路撒冷的人来敬拜的人说，耶稣基督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人听到保罗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的心不是在对彼得和使徒说你怎么这么样说，而他们是觉得扎心，他们感到恐惧。这个恐惧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做，他们就问使徒们说我该怎么做。这是一个愿意做一个好的行动，一个正确的行动出来，来更正他们所犯的过错。真看到他们一个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是有一个带有一个这种恐惧的心，是恐惧，就是说神，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弥补它。所以真正的悔改也是有想念和热心。当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们说对保罗的态度，对他的不公的时候，他们开始转变，他们开始想念保罗对他们在福音上面的教导，他们开始愿意热心的来起来服侍主。这是他们都看到我们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么样明显的一个转变。这样的转变不只是说我说我很抱歉，而且是希望说能够赶快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热心上面显出了我们真正的在悔改。最后一点保罗提到的是责罚。责罚原文的意思有点像是为义，为了公义而来所做出的惩罚。不是说我们随便去责骂一个人，而是为了要纠正，让我们真的想到这个事情，让我们感到我们必须受惩罚受管教，而有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知道走回正路。所以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对保罗和他所教导的，或者对保罗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福音的热心也开始了有转变。他们对去开始清除他们的偶像崇拜，他们也开始了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不再随着当时的风俗。所以保罗就说 因着你们行这些，他就更加欢心，他也知道他们是欢心的。所以保罗在这次在第七章后面十二节十三节那里说，他说我从前写信给你们，不是为那亏负人写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写的，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对我的顾念，也是对我的想念从热心中表示出来，就鼓励他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悔改。他说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为你们众人使提多的心肠快乐，我们就更加快乐，他们也是一个快乐，他们众人也是非常的欢喜。所以在一个正确的一个真实的悔改后，是让我们得到一个罪的释放，让我们真的有一个真正的喜乐出来。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的反面就是不是悔改就是世界的忧愁。在世界的忧愁中，我们是叫人死的。真实的悔改，或者是说我们非悔改，也就是有虚假的悔改，虚假的悔改就是叫人死的。我们往下看，虚假的悔改所显出来的我们刚才说就是的反应呢，跟下面我们说真诚的相轨有一个相对应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借口常常我们犯了罪，我们会说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才犯了罪，然后很对不起这个呢就不是真实的悔改，是把理由找一个借口脱掉了。然后呢我们常常会偏转，常常把一些事情本来应该是这么说的，只是说就把它转移到别的焦点上面了。说我们也常常会说我们得罪人了，我们说我的心不是这么想的我讲出来了，我的心不是这样想的。当我们去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转移扭转了我们所犯的罪？这样讲是已经犯了罪，因为你得罪的那个人 是得罪了，但是你说我口所说的不是我心里面所要想的，那真的是这样吗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别人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生气，我们没有来仔细，没有来谦卑的来思想这些事情，马上做出的一些反应。当然我们也会常常会自以为是，别人讲的都不是，我说的才是，也常常会来辩解，这些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真实的悔改是我们真正的有什么行动是你真的是犯了罪，你就会去有些做一些补偿的动作。说这些借口出来不是说他们愿意悔改借口偏转生气这些都是要转移焦点让别人让那些讲他的人要离开他，从他身上从他背后离开，不要再管他，或者是要改善自己的环境。我们讲了这个这么多，我们用两个例子来看什么是一个真实的悔改，什么是一个虚假的悔改。在圣经上有记载一段经文，有一段故事就是扫罗王的故事。扫罗他在做王以后呢，有一次他们要去打亚玛利人，神就说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消灭但是保罗带着他的军兵出去以后打了胜仗，但他没有把亚玛利人全部消灭，他还把他们金银带回来了，因为那些都很好。所以撒母耳是当时的这些先知就去找他，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你没有听神的话。那扫罗他是怎么回答的呢在第二十一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就是认罪了我因惧怕百姓 他没有惧怕神，我惧怕百姓，他听着他们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知道这些事情，听了这些事情，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这是扫罗说的，28节。他说我是听了百姓的话，我听了他们的话，我就这么做了，这是一个借口，不是我做错了，是他们的，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就没有在悔改在中间了。那撒母耳当然他一直强调神的命令，神的话，所以在这中间呢，25、26、27节、29节，撒母耳就说我不跟你回去，因为你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那扫罗转身就要走，扫罗就把他说耶和华会另外找一位更好的君王，那保罗就扫罗了，扫罗就抓住撒母耳的衣襟，那结果这衣襟断了，撒母耳就是说你的国，你就他当时统治国也要归给别人。那接着30节，扫罗又说了，说我有罪的，虽然是如此，虽然是如此，求你在百姓的长老和长老的面前，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他的借口就是我要敬拜耶和华，但是同我回去敬拜耶和华，这样怎么样在人面前得到好的一个名声，好像哎呀他还是很好的。这些都是一些借口转借，这些不是悔改，因为他只是想为他自己的利益改善他自己的环境，觉得很好很好，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虚假的悔改是为了自己在那里说出一些我得罪了，我得罪人了，我是有罪的了，但是呢我很对不起了，这个不是一个悔改，也不是神所喜悦的悔改。那我们看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撒该的故事。撒该的故事虽然是在讲到撒该的得救，但是撒该呢，他听到了主耶稣要去他家里住，他马上呢就有了不同的行动。我们看撒该在圣经上怎么说的，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的行动是一个马上的，看到了罪以后就马上的行动做出来，他是一个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的殷勤的态度，有一个感恩的态度出来。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有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一些特点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今天的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主耶稣说人子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同样的，当我们今天犯了一些罪，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中，我们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诚的认罪，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圣洁的生活中继续的往前走，在真正的悔改中依着神的意思来懊悔忧愁，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真正的悔改，那我们就会得胜以致得救。我刚刚说这个意思就是以致得胜。这节经文我们刚才说我们分成三段，我们谈到了我们已经有这个悔改的心真正悔改的心，那我们接着就是要看一个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敬畏神以致成圣。我们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靠着我们真正的来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两节来思想。希伯来书第10章28、29节说，所以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当感谢，就能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敬拜耶和华，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敬畏这个中间的这个畏是有怕的意思是谨慎的意思，我们谨慎行神的事情就是我们怕做出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有一个故事啊，他说到有个将军，他在他的墓碑上面啊，这个将军呢墓碑上面刻了几个字，这个将军呢他是一位基督徒，那这几个字所写的就是说，因为他是如此的敬畏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怕，如此的敬畏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怕。那他怕什么呢？他就是怕神。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生活上面，当我们遇到许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就怕神。这是我们常常可以思念到的，思想到的事情。我们不怕任何的环境，我们只怕神。敬畏神的怕，是带着尊敬神的怕。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没有跟我们的诗班联络，但他们选了那种你真伟大 的诗歌哈。这个敬畏的心呢，就是像我们刚才唱那第一首第一节那样，神啊我神啊，每当我想到你奇妙的创造的时候，看到这些星宿，我们就发出敬畏的心啊，我们就发出了敬畏的心。尤其配上那些诗词歌声的时候，当你唱的时候啊，我们真是感到敬畏的神啊。诗篇上面也说啊，大卫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还没有从母腹出来，你就知道我啊，你手抓你指头所造的都是奇妙可畏的。所以当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当敬畏的时候，我们敬畏神，我们是有带一个惧怕的心。这个惧怕不是在怕神这个他自己，而是怕我们行出来的东西啊，不是讨神所喜悦的。我们也是怕神有所的管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父亲的管教，都知道我们父亲是我们自己在地上的父亲是爱我们的，还深深的爱我们，他也会管教我们，处处为着我们着想，但是他也会管教我们，因为他希望我们走在正道之中。我们也是，我们还是会很爱我们的父亲，我们是怕我们父亲管教的时候他会可能会责打，他可能很严厉，但是我们还是爱我们的父亲。那在希伯来书前面也是说到第十二章啊，也说到神是会管教的。他说到神对我们的管教呢，也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说到，我们的深深的父都会管教我们。那我们深深的父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但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他也会爱我们，他也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行他所行的事，行他所喜悦的事。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呢？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也唱到真正的我们神所喜悦的事，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事，就是我们要爱神所爱，恨神所恶的事情，爱神所爱的事情，恨神所恶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当我们唯有在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爱神。当我们越爱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越敬畏神，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他管教我们，我们尊重他的管教，因为他要在我们要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那第二个我们看到成圣敬畏神，就是遵守神谨守神的诫命，遵行神的话，并且要服侍神。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十四节那里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判，神都要审判。这是传道书最后的一个总结，这里说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说敬畏神就是要谨守神的诫命，也就是要遵守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不遵守神的旨意，他就不会敬畏神。当我们谨守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会喜欢神的话语，去思想啊神的话语。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当我们知道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好，那神他吩咐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这边有一张的投影片没有装好。神吩咐了许多事情，神他的话语在圣经上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谨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遵行神的每一句话。我们不明白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不明白神对我们什么意思后，我们仍然是紧紧的跟随神，来追随遵行他的旨意。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是说我是遵行神的旨意，他是遵着神所教导他的。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就会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敬畏神，就像诗篇，就像箴言说，箴言里面说到的，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了解神的话，我们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当然这十三节传道书说总结就是谨守神的诫命，也就是说我们开始是敬畏耶和华得智慧，我们最后在我们人生上面仍然是敬畏耶和华得智慧，得智慧。神所要求他的百姓是要什么呢？我常常在提的一节经节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世人呐，神所要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神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是神他吩咐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喜悦神的话，如果我们能够谨守神的话，我们就知道要神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这样去行，我们就是在敬畏神。所以从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得到了洁净，因为神的话让我们行在光中，让我们行在的路上。我们谨守神的话，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一个动机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顺服神。顺服神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是顺服了神的旨意。他是如何顺服神的旨意呢？我们看从腓立比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就打在荧幕上我不再念了。但是中间一个最重要的是，他是存心的顺服，存心的顺服，甚至是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不容易的，在这个世上我们会受到很多的挑战艰难，尤其在我们周遭的生活环境上面你如果不跟他们跟你的周遭的人一样，你说我们不跟他同流合污，你就可能会遭到排挤，你就可能会被排斥，你的工作甚至可能会丢掉。但是我们说我们敬畏神，我们怕神这个做出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所恶的事情。 我们如何能胜过这些，我们就存着一个服侍顺服神的心，顺服神就像耶稣基督顺服神一样，顺服到以至于死的地步。敬畏神是我们这一节刚才是倒过来了，刚才念的这一节是可能摆错了，所以就掉了这一节，我们就是弥迦书的 第六章第八节。我们现在看到最后，我们一直讲到敬畏神，我们要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我们要谨守神的道，到神的话，神的道，我们要顺服神。这几句话是从天路历程里面最后基督徒他对他奔跑的这条天路的时候，他在中间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敬畏神呢就能使我们与神是使人得救的与得救的恩相连接，与得胜相连接。敬畏神他使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是让我们成圣的。敬畏神我们就是高举了神的话，我们愿意谨守神的话。敬畏神使人能够变得更谦卑，因为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愿意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敬畏神使人不愿意离开神，不敢不敢违背神的教导不而且失去了平安。所以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这节今天的第七章第一节说敬畏神得以成圣。敬畏神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是圣洁的，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就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在神面前我们就是怕只有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没有自己在神的面前，他没有自己在神的面前，那有什么在我们的心中呢？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紧紧地抓住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敬畏神就像这位天路旅程的天路旅程里面的这位基督徒所说的，他使我们能够得胜相连，使我们得救能够相连。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比如说愿耶稣成为我们的意象，因为我们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圣经上也是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耶稣基督将他显明出来。当我们认识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当耶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意象的时候，我们必能走向圣洁的生活，成神所为神所喜悦。将时间交让我们诗班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